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堂的主日学哈。这里教室是120，题目是成为孩子生命的教练。我们请讲人，这个是爱家学会华语部主任陈安娜，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那陈安娜在1985年的话，他毕业于那个富勒神学院。那从毕业以后，他有一段时间去做事情，然后再来就参加这个爱家协会。当然还有跟这个详细可能他要自己介绍。他说一直从事这个爱家协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找他来跟我们讲这个题目。在这是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很多家庭都是穷的只剩下钱，没有任何成功能弥补婚姻家庭的失败。每一个问题青年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问题的家庭。那在小孩子的心灵上面栽种美好的信念，将会培一个美好的品格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陈安娜爱家协会华语部主任来跟我们演讲啊。好，我们拍手哈。
大家好。
好。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不单是帮助了我们，更加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友朋友，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国家，还有全球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来传讲主你的真理，同时能够影响生命。主求谢谢你，让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可以做一个影响力。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培训，这样仰望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们。爱家协会就是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么我很荣幸在1997年就加入爱家协会，在2002年就进入到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么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的对象很多是家庭，但是更重要是国际文化，这种是文化的培训。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当中，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怎么样的在今天的青少年的文化的理念来教养他们。因为我们孩子不能，我们的家，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那我是在布勒毕业跨文化系，那么我有两个很大的使命。当我在布勒念书的时候，我学了很多，我就跟我父亲分享。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长大，都是艺术家，如果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们是有艺术家的背景。所以我经过我父亲的琢磨很多，当我做了妈妈，就是在我布勒读书的时候，我就把我学的东西跟我爸爸讲。你知道我爸爸说什么，给我非常感动。那时候他已经是72岁，他说请你原谅我，因为当我养你的时候我没有这些资源。第二句话，你学了之后你很有福能够来到美国，我是1989年就来美国，你学了之后请你不要忘记华人家庭。这是神给我的个使命。因此参加了爱家之后，我有这个兴奋福气幸运，能够从很多的资源当中挑选，然后呢本土化介绍给华人家庭， including 在中国大陆的家庭，在台湾的家庭，在美国的家庭。第二个使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接触一个女性，她是一个宣教师，那个时候我在帮忙远东广播电台，她就带我怎么样去争取圣灵的同在，寻求神的旨意。因此我今天在服事当中就在操练 我如果到任何地方去，我就要寻求神的同在。 Focus on Family 问过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神带领你到爱家？因为我们做很多在中国大陆拓展家庭的工作，要面临很多官员党员。我就回答一句话，我说当我顺服进去中国的时候，要知道我是个华侨，听我的华语你就知道了。当我进去中国的时候，我经历到什么？我进了神迹，是神开的门，我进了神的同在。所以这两点使我今天有这个使命感。最重要的是今天神给我一个两个孩子，两个男孩的家庭，爱我的先生，还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刚刚大学毕业了。所以呢，我今天可以说在神栽培这个孩子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成为孩子生命的教练 Ian Grant 是个纽西兰人，他说孩童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向父母学习，他这本书就是叫做成为孩子生命的教练，爱家出版的。那他里面的一些文章，最近的爱家杂志我们有登，塑造孩子的品格。但是主要他讲到说人跟动物的不同，动物一生的他们的动物，他父母可以走开，这个动物还可以自养，可是孩子，我们的孩子就不同了。而且孩子每一样东西都是要从父母那里生的。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记在信中，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堂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就叫他跟他的子子孙孙一生要敬畏耶和华。但是你坐下、堂下、行在路上，什么意思？这个叫做 role modeling， 生活的影响、身教。所以这个是父母最重要的一个责任。神先把孩子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父母，我们的责任就是影响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想问，在我们当中自己做父母的请举手。 Very good。 父母孩子在十岁以下的举手，孩子在十八岁到十岁之间的举手。 OK， 那我今天所要讨论的东西，如果你孩子在十岁以下的，对你的帮助是90%。如果你孩子在十岁到十八岁以上的，对你个人的帮助可能只有50%。我先说明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教会，希望能够在教会建立儿童亲子教育的话，今天的项目就是针对着你，好不好？我先说明一下。所以如果你有在生活青少年问题上有问题，请你在课后爱家杂志或上爱家网再跟我有交流，可不可以？我先说明一下。 OK， 现在 John Maxwell， 你们Josh McDonald 你们都知道，是 Campus Crusade 写了一个 Evidence 的那本书，他讲一句话，父母单有规则没有友情，会建立怎么样的孩子？反叛的孩子， Rebellious kid。 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爱跟刑罚或者管教这个规则当中，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平衡？主耶稣对父母的指导，我在富勒念一门书，就 Parent Education， 他介绍一位作者就是 Gundry Wolf， Judith Gundry Wolf， 他有一本书，如果你上网可以买， The Least and the Greatest。这个作者就在马可福音九章33到37节，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18章第6节，你们这些在讲义有写了。他说那个时候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对孩子非常不看重的，孩子是属于父母的， 甚至那个时候如果父母打死他的孩子，因为管教就打死孩子，政府不会管理的。耶稣来到世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就真告诉他的门徒，告诉当他服侍的对象说要珍惜孩子。耶稣来到世界把整个文化都改变了，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侍非常重要，是儿童的服侍，家庭的服侍。 OK， 而且我们的主耶稣是用神国的角度，神国的角度叫我们去理解做父母的角色。我记得有一位青年人，他是在服侍教会的，他刚刚生了一个孩子，他常常会头痛，他说这个孩子很难管教。我只跟他讲一句话，神把这个孩子交在你手中，要给你有机会来服侍他，因为将来有一天他就神国的领袖。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看每一个孩子将来，刚才周师母讲，周牧师说孩子的，我们看每一个孩子看为珍贵的话，我们在服侍当中就有这个力量。圣经形容父母为一个管家、老师、教练、养育孩子、保护孩子的人，还有 storyteller 讲故事的。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每天晚上当你孩子零岁到八岁的时候有跟他们讲故事？你所栽的这个种子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讲故事之后用故事来讲到品格，等一下我们再讲品格。但是我现在要注重的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很多时候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会把我们教会的服侍放在第一，但是耶稣说神国就是像这样子的人。还有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志气。为什么讲到父亲？ Gandhi Wolf 这样说，因为真正的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要在父亲的手中。母亲是做养育、关怀、保护，可是教养儿女的，如果完全到圣经的教导，父亲的任务非常好。所以我建议我现在这个老师，他也是个牧师，但是他后来就为了孩子他就做老师。他有一天跟我说，我们家是个教会，我是个教会的牧师，我有三个会友。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他带他们到海边给他们受洗。这父亲的角色很重要。 OK， 所以圣经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先生们，我非常钦佩你们，因为你们希望能够在儿童教育在孩子的身上有影响力。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报告，是 Educational Guidance Institute 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说孩子需要有五方面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孩子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孩子的发展几方面，很多时候什么知识上的发展，对不对？哦，他有没有上学，他的成绩好不好。第二我们还注意到他们什么身体上的，他有没有吃，他身体怎么样，有没有长高，对不对？我们父母常常会注意到这两个发展。第三，为什么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的伦理的发展，对圣经的了解，圣经的道德的伦理。但是这个研究报告，这个教育局研究报告说还有两个发展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是什么情绪，一个是什么社交。 OK， 这个91年的报告之后，在95年如果你们还记得 Harvard 的 Business News， 哈佛就写了一个报告，就提到第一次提到这个名称，现在大家都知道 EQ 情商。最近我两个儿子，他那个报告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读过这个报告，一听着，这个不是 business 定写的，就说今天在上市工作的时候，他要那你们上市要那个管理主任要决定要排怎么样的人，他注意到的是什么，所以就起到 EQ。我们华人家庭如果在 EQ 这一方面，就是社交跟情绪这一方面，情绪管理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加重我们孩子在成长当中，到社会会有困难。我最近两个儿子，老二刚刚大学毕业，老大毕业两年，都告诉我，他们公司感谢主，他们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了，公司都裁员。老二那个 department 他是新进去，因为他刚毕业。他们那个 department 裁了两个人，都是找他两年的人，他们有十个人在那个 department， 而且他是 supervisor， 而且还给他 improvement， OK， 他很难过，但是呢，你要了解到，在裁员当中，他们注意的是什么？是你的经验吗？是你的学历吗？ Harvard Business Law 说 No， 你能不能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的老大他也被裁，他们 department 也裁，有他们跟他说他度假回来，他们跟他说 You know what? We're deciding whether to take you or the other person， 另外一个人是美国人，这是一个大公司 corporation， We decide to keep you、okay. 所以你要了解到今天孩子的教育要注意到情绪跟社交，孩子怎么跟同学玩，孩子怎么处理他的情绪，他的怒气，他的品格，他们怎么样对上司，怎么样对他同事，我们今天在培养的孩子是为了他们将来到社会。今天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都在讲到美国的青少年， OK， 很多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就是没有目的。我现在是高中老师，他很失望，他觉得他在 Montebello 当然有很多的是西班牙民主的人，他们感觉到这些孩子好像生活没有目的，上学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所以呢这样子会变成怎么样，做成一个非常自私的孩子。圣经警告我们，孩子的罪性的源头是自我中心跟自私，这是第一个品格我们要注意到。孩子从小，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们，或者你是在负责，我在我们罗斯基督教会也负责儿童主日学，也负责儿童诗班，我最喜欢教的年纪，我告诉你五六年级 preteen， 第二是三四年级，最容易教的是当然一年级二年级，因为我们这每两年一个主日学班， OK。但是等一下你会知道，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到培育孩子的不同的阶段，但是呢要注意到的是，给我很欣赏的孩子，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我们在比赛翻身经比赛，他不为他自己得到那个，他还帮助他的旁边的人去找到那个境界。哇，我觉得这个就是 teamwork， 就是不忘记自己，不要把自己当成，这个也是一个 EQ 的开始， OK。 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当中，那中国大陆有一开化嘛，对不对？我最常常去中国大陆跟政府有交往，现在他们有花一笔钱在做这个一开化的研究，到底对家庭对社会有用吗？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挣扎，就是因为人口太多的话，那个要喂养他们也非常难，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容让 teamwork， OK。 所以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常常是分组，他在这个 team， 他在那个 team， 他不是说他自己，对不对？所以回家的时候，妈妈你这好不公平了，我这一组呢这个人根本不在做，都是我在做，分数他也拿到，那你怎么去跟他回答呢？你怎么去跟他回答呢？那个时候你要戴那个公益的帽吗？还是你要鼓励他在情绪在社交在关怀方面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培育的机会。今天的事实 这是 Barnum 的研究，离开教会的青少年愿意回家留在教会只有 25%。 这是跟美国教会有关系的，中国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爱家的统计很多是从美国的社会里面来的，有包含不同的那个民族，但是呢 25% 的青少年还去教会，当然也有一些在大学里面认识主的人，但是从教会毕业进到大学进到社会留在教会回来只有 25%。 如果你的孩子在这 25%， 告诉你我要恭喜你，我要感谢主。 OK， 93% 的青年人说他们的对宗教只是很负面的了解。如果我们教会不加重在儿童教育当中，我们会失去这些孩子。这是一个离婚率的统计，这个是讲到美国社会的问题。红的是女性，蓝的是男性。在美国成人当中，男女的在100个女的当中有11个女的离婚，100个男的当中有将近9个男的是离婚的，就看到美国社会离婚率是怎么样渐渐的增加。单亲家庭的服饰很重要。另外一个同居的情况，在2006年，我们最后这两年2728还没有出来这个研究报告，通常研究报告会有2年的那个时间才出来。 OK， 这是我去年得到的统计。 OK， 在同居在每百万人口当中同居的人5.5%，而且这个是渐渐的增加了。你的孩子的朋友们一定有人已经同居，我儿子已经有了他的朋友，后来他告诉妈妈，谢谢你在我13岁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婚前守贞，因为我某某同学大学第3年 UC 尔湾华人，以前是他的 roommate， 后来搬出去跟女朋友一起住，不到1个月吵架，现在这男女都是冤家了。那个事情之后他告诉我，妈妈 I know why， 你在我13岁的时候让我注意到这件事。所以爱家也有另外一个培训的课程，就是跟青少年讲的，今天我是跟家长讲，可是跟青少年我们是叫做品格教育，题目是青春无悔，大陆翻成无悔精神，在青少年的时候怎么做好选做很好的选择，这是以后再谈。今天在未婚生育的当中，2005的报告36%的孩子，这是学校的报告，是未婚母亲生的。我先生教书的学校里面，他是高中，他们有个 nursery， 这个 nursery 已经满了。为什么有个 nursery？ 是 infant nursery， 到2岁之前的孩子，就是这些高中的学生怀孕生的孩子，因为他还要学完他的高中的学业，因此把孩子带到学校放在这个 nursery。有一天他回来，他说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学生在哭，我现在就愣了一下，他说 Did I hurt her？ 他就说 May I know what's happening？ 他说 I miss my baby。 所以我先就让他到 nursery 去照顾他的孩子。这个统计是事实的，你的孩子在美国长大，我相信他也会认同。你看电视的节目 OK， 因为有同居，所以在生育孩子当中没有结婚都有 OK。 那在学校的这些孩子父母在身边只有67%，甚至现在很越来越少。如果你是父母都在你孩子身边的家庭，慢慢的不简单了 OK。 以后还会谈到同性恋的家庭，单亲父母家庭Okay。 所以今天美国的社会实在是很有问题，教会要担当这个 教养孩子的责任，养育孩子的责任。教会在亲子教育方面也要开始推动。福勒在八几年就警告我们，当我们进到教会，因为我是念跨文化婚姻家庭系，进到教会里面帮助教会设立婚姻家庭的培训，可能会变成 part of 主日学，可能会变成单独下午的培训。另外一件，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毕业之后，在婚姻家庭的书籍方面资源实在太少，所以没有办法。现在书籍过去的十年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当你要开始做培训的时候，也鼓励家长们也要看书自己学。现在我进入专题主题里面了。在养育孩子的当中，我们要注意有不同的阶段。 OK， 两岁到六岁一个阶段，七岁十二岁一个阶段，十三岁到十九岁一个阶段，成人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如果你是主日学的教员的话，你设计的 program 也要照他的，你管教的方法，你教导的方法，沟通的方法也要照他的阶段。不能说我以前都用这个方法，我现在还是用这个方法。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非常难过，一个牧师的孩子离家出走，孩子已经十几岁，十四岁，这个牧师还打他的孩子，曾经打过，发生过事情。我在爱家办公室收到，有几次我要去 family court 来代表这个华人家庭跟法官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管教方面是这样子，希望法官怜悯他们，不要把孩子送到 foster home， 或者不要把其中一个家长进到监狱。 OK， 在美国非常严格，但是呢我们要管教，因为这个是圣经讲我们怎么样去管教，等一下你看。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做带领代导者，很重要，我们是个领袖，我们要知道我们做领袖我们该做怎么样。第二个阶段我们是训练，第三是指导 coaching， 第四在友谊方面。像我进入每一个阶段， OK， 当我们进到养育孩子当中，我们要注意到 社工学或者social science， 他们有研究有四种养育的风格，教养孩子的风格。 OK， 一个是独裁，我们要自己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来想到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的养育我们。 OK， 独裁是很严格的做高要求的养育方法。第二种呢是非常宽容，完全完全没有管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让他去吧，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宝贝宝贝宝贝。 OK， 第三种呢冷漠，这个冷漠的教育就是英文叫 indifferent， 也许父母之间在婚姻上有问题，所以他们自己的问题很重，所以呢孩子在这个年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去教养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反而要把父母的重担父母的需要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非常乖，非常不要让父母生气，怕因为他们父母的关系会发生问题。这种冷漠 indifferent 的教养方法往往会产生什么样的孩子？ bipolar。 OK， 这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 bipolar 就是看你的脸色，常常要讨你的喜悦，他真正的他都不知道，结果他长大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是这样的，高兴的非常高兴，低潮的非常低潮。我们有做一些情绪的测验，青少年也要做，最健康的是这样，因为人生有它的高低，但是如果我们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extreme， 这个是真的要去经过专家。第四种 管玉芳法师有权威性，界限画得很清楚，他会应用一些管教的方法，但是呢，他看重责任感，孩子做任何事要负他的责任。OK， 这种的权威性的父母孩子要彼此尊重，清楚的界限。那回到父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家里面，可能父亲有一种的风格，母亲有一种的风格，有没有见到这种家庭？有，这是最希望，希望不要产生 ，OK？ 希望不要产生，因为这个是会发生 conflict，OK？、Okay? 孩子得到的信息会很混乱，尽量尽量，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哪一种。因为我们要做父母，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管教的方法或者培育孩子的方法。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你了解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做你的选择之后，你们父母都要用同一个方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 parenting education 当中，希望父母两个都参加。那如果参加的只是一个妈妈的话，那么爸爸要说好，关于孩子的事情请你 help me。 OK， 在这个很多时候在为了关于孩子发生很多冲突，在婚姻上，婚姻上在处理婚姻，今天不讲这个事，但是婚姻有三个大的问题，一个在钱财处理方面，一个在养育孩子的方面，一个是在亲人方面。你看了很多的夫妻的问题，常常是在这个方面发生很大的问题，除了一个信主不信主，除了在个性方很多问题，很多冲突是因着这三个因素。第一个是领导性，父母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领导力。 OK， 这里已经讲到有权威的，所以你就知道专家的角度 authoritative 不是 authoritarian， 这个完全不同，很容易会犯错。 authoritative 是有权威，但是不是独裁。 OK，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做父母要注意到什么，主学老师要注意到什么，父母要知道你们的育儿风格。第二，要理解管教的重要性，这个阶段真的要去管教。你这个阶段还小还不懂，调音像下一个阶段就是会很难。这个阶段要建立很好的管教，怎么样的方法管教，各家庭有不同。我们以前在孩子六岁之前，我们的管教说，因为他们最，我是两个儿子，现在都大了24、22岁，我还最近我们家庭的 family group 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讲 no， 我说 yeah， oh yeah that's true。OK， 是怎么样呢？他们常常会吵架，因为他们相差年龄很近，两个男的，是给我非常难，因为我常常会做 judge， 我最讨厌做那谁对谁错。妈妈，你看哥哥，你看弟弟这样子。后来我就建立一个规则，一吵架两个人都要心罚。OK， 吵了，妈妈，我就说 OK， one， two， 哦，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很多事情就是说你们在家里要建立这个管教的规则。第二，各凭着个性来刑罚他们。 OK， 必须要适合孩子的年龄，还有孩子知道的那个知识。老大老二在刑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前了，那个95年那个 OJ Simpson 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OJ Simpson发生之后，如果你打有影子的话，social worker 会来找你 ，OK？ 而且，第一，如果有学，孩子有学，我要警告你们，立刻进到监狱。Okay？ 有一个妈妈是孩子，因为很喜欢咬，然后就打他的手，结果第二天他去学校，连拿铅笔拿不能拿，孩子差不多5、6岁，老师问为什么，他说妈妈打我。social worker 一来，把孩子带走，警察到家里，了解吗？ 你了解吗？所以非常要注意，现在95年那个 O.J. Simpson 的 case 在 Child Abuse, Spousal Abuse 里面的规格，特别在加州，我不知道别州，加州非常严格，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加州。OK， 进到监狱至少3天在监狱里面，而且 bail out 至少5000块，现在可能增加了。OK， 然后呢还要去听庭，这个听庭的时候很多时候法官会说，如果你孩子回到你的家，就要有 supervision， 可能会有 restriction 分开。所以主日学的老师们，如果你，我相信你不单是在教你的班的学生，你还是会跟你的家在班里的父母有沟通的时候，也要传递管教要有他的方啊、孩子适合的年龄的方法。后来我们的故事是很可爱，我们就是好做错拿走，当然如果是 naughty。Okay, 他我们还没有建立这个规矩或者规则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OK warning， 但是规则他们故意去违反的话，第一拿收出来用筷子打3下，然后说什么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因为我们要告诉那个说我们管教我们不要伤你的心，但是我们在用爱来告诉你。那打呢，我们研究说因为孩子有时候会醒过来嘛，你不打你讲他是假的听嘛，神造人都会假的听，所以我们说我们打的时候是醒过来嘛。结果在6岁的时候，这个老二他今天是个领袖，但是他那个时候每一次爸爸说过来手拿出来，爸爸要打的时候他手就放下，结果有时候打爸爸的屁股等等，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逃叫爸爸追，给我很难过，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那爸爸很简单，打哥哥就3下，就说 Thank you for loving me。那为什么你不愿意爸爸这样做？这让着全家都很乱。他就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爱，你打给我痛，你要说爱，爱不是不懂痛的，我怎么说把爱跟痛合在一起呢？那我说，那你要帮助我了，那我 How can we make you remember？ 所以他说什么，叫我到房间里 write， 让我好好的 write 100 times， 让我记得 or write essay 为什么我做错。我叫老大过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打了，你们大了，弟弟说打呢是痛，痛跟爱不能合，所以呢他弟弟建议我们刑法的方法是到房间写文章，老大就哭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we did not thank you。 他说你知道吗，打很快，3下就完了，叫房间去写。从这两个例子当中，每个孩子的爱的语言你们就知道了。 OK， 做父母要认识你的孩子的爱的语言，不能说我两个孩子用两个，三个孩子用三个，我老大也用这样子没有问题，老二要用，感谢主，因为我在爱家服事学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建立2种刑罚。但是到了老大7岁，我们也不打了。OK， 我就给他自己选择的，看 TV 不玩什么，他自己要选择的刑罚，然后告诉我他学到了没有，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就不让他在房间里写了一大堆。因为老大这个人呢，他是数学比较强，他的那个 essay 比较低，老二 essay。你坐下来写 essay 5分钟就写完，老大坐在10分钟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所以个性不同。 OK， 所以要到他们的年龄，而且成熟度让他们操练自己的独立，这个我说比如穿衣服吃饭，他们的成熟不同，你不能够 expect 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成熟。你在你的主日学班里面的孩子，你会注意到他们的成熟性。那有一些孩子很调皮，在班里我教过同学，因为他们太 bored， 很多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也许父母在家里就跟他们讲了，所以你教的故事他们都听过了，所以没事他们就会，所以你要怎么样用很创意性来帮教他参与教书，哇，他会很起劲，真的会很起劲。所以我因为做过同学老师，我知道给这种的孩子怎么样的去让他 become part of you， 而不是让他坐在那里捣乱教会。 但最重要的管教要一起 consistent， 父母你不能说今天用这种方法明天用 no， 你要一起到了大家都感觉这个方法不通再去改。第二要很强调的要去做，你说我要你分数不好没有做好功课，这个周末没有 TV， 这个年龄的时候你 TV 要管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礼拜一礼拜四不看 TV， 那个时候 OK， 现在也很难了，因为有电脑，但是呢但是通常我会把它 record， 礼拜六可以看，但是他一整个礼拜功课不好，连礼拜六那个早上看到下午的那个 TV time 也没有。那我现在很聪明，他们没有 TV time， 他都会带他们去公园，带他们不会让他们在家里闷着没做事，了解这样用 creativity 的方法。如何做好带领者？第一，清楚而简单的沟通，刚才我举个例子跟我孩子的沟通很简单 OK。 第二，而且用你的冰箱贴很重要，写一些简单的字让他们常常注意到，甚至有一些时候他们还要帮 OK I can read it now， 他在读他就记得 OK。 教的孩子要尊重物质，这个年龄的时候要尊重物质，不能打坏玩具，不能弄别弄脏什么，要给他们注意这个字 respect property 很重要，在零二两岁到六岁，你不要以为他在公园就随地吐痰随地丢纸算了，他反正很小 no， 连这个东西要开始注意到这个年龄当中 OK。 孩子你画画完了你这些纸怎么去弄，在这个年龄要好好的管教，这个是培养个好的习惯。对人要有礼貌，任何人保姆任何人邻居同学都要有礼貌，这个就叫做开始社交，开始社交，开始把他的情绪放在别人的角度去看 OK， 不是单单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他今天生气让别人也生气 No OK， 这个是情绪的培训还有社交的培训。那个 EQ 的重点就是说你情商有时我的情绪我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但是我也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了解到他们的情绪，这是 EQ 的最好的最终的最终止的那个角度。怎么样去沟通，就是要去从他的角度去开始 OK， 在这个里面可以开始教养了。然后呢言语跟语气要温柔，不要在生气的时候管教。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 training 训练的阶段，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在教主日学的我要选三四五六，就是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品格教育的阶段。爱家有一个品格的测验，品格叫孩子自己品测验，在五六年级的孩子当中我有给他们做这个很多问题 OK， 他常常这样做吗，偶尔这样做吗，从来没有这样做 OK， 在向学校管理人员报告有生命危险有害健康的行为，他会回答有没有这样做过 OK。 在 这几个品格当中我们有举诚实尊敬勇气自立正义谦卑责任忍耐。你知道华人家庭最强的是什么吗？最弱的是什么呢？最强是尊敬，他们都感觉到哦，尊敬家长尊敬老父母都在这方面都常常叫他们要小心。最弱的是什么？诚实 OK， 能够 let it go 就 let it go OK。所以从这个测验当中，在自己的评估不是测验，自己的评估当中，我们很多家长可以自己看到说我们家庭的文化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 set up 我们家庭的文化。这个在我们青少年的培训品格当中有做这个测验，叫他们自己来评估他们自己，然后自己检讨 OK。 这些品格都是圣经教导，箴言有太多的关于自己，所以我们在那本的 training 当中也有很多的经节来做 OK。 所以在透过改正教导 指导的方法，使我们的孩子为健康和明智的独立选择做预备。不是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独立选择，但是预备他们前面独立选择。从这个年龄开始，就是二年级的学校，你会了解到开始写 essay， 开始要分辨 why， OK。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父母的沟通要不同，跟前面的很直接清楚的讲，这个要开始给他们有很多很多背后的解释，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为什么要怎样，教会为什么礼拜天要去。如果父母在这方面自己没有清楚的时候，你就是当孩子到大学的时候，他来做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跟着你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清清楚，当他们说为什么，你不要说别问，照做就好了，因为我是你的父母。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在这个年龄，父母，如果你孩子在这个年龄，我劝你们，如果可以的话，教会的服事工作的事业慢下来。我见到很多很多的家庭，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忙教会，又做知识，然后出差等等的。当他们 ready to spend time， 当孩子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不在，不是说身体不在，心理不在。牧师家庭常常会出问题，就是孩子在这个年龄。你不要到我的家庭，因为我先生在孩子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不牧会了，他就是讲说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有家庭礼拜。孩子十岁的时候，跟你讲一个 secret， 家庭礼拜不是爸爸要讲道吗？突然间他说 no no no， 今天我们来安排家庭礼拜。 OK go ahead， 我们不是礼拜天，我们礼拜天还去崇拜，我们是礼拜五晚上。结果他们讲到妈妈祷告，爸爸读经，他就说对不起，为什么爸爸不讲到，爸爸讲到太长。聪明啊，他们懂得去分析了。因为常常家庭礼拜完了，我们还出去吃 dinner， 然后去看电影，还是做一些事情。OK， 你要了解到这个孩子很聪明，他会独立。OK， 预备他们独立思考。OK， 但是在这个年龄当中，我们关键是在什么？注意他们的独特性格。OK， 将目标、期望清楚的沟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爸爸如果有错，妈妈有错，在神的儿女，我们要认错。孩子有错，也要认错。这个阶段要有非常清清楚楚的给他们看到行为上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很聪明。 OK， 把自己当作是培训一个运动员，一个 coach 是怎么样注意到孩子的长处 ability 在哪里，你的 ability 在哪里，我怎么样的去坚强。但是呢，我们同时要给他敬畏到不同，特别在运动方面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接触。最重要要让孩子信任你，不要在这个阶段你讲一句话行为另外一句话，他会注意你对钱财的做法，你对人讲话。我记得我在电话在跟人家辅导的时候，我挂断之后他会说吗，妈你在说人家的坏话吗？ Is that？ 后来我解释 No， I'm trying to counsel them。Okay， 这个阶段他就是在看你，然后他已经慢慢接触到社会，他会把你跟社会比较，把你跟他的老师比较。你晚上跟他讲故事的时候，老师说什么，妈你这个 pronunciation 你讲错，应该是讲什么样，他开始要问。你做父母要非常有自信，因为你可以骗他这一次，下一次你骗不来，然后你会失去什么信任。 See the difference？ 很重要。 OK， 然后呢你说你要刑罚他， 非要刑罚。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刑罚，结果我们怎么样？忘记。然后 guess what， 我特别是我这个老二，你说刑罚你一定要做。So you said you're going to punish me. How come you did not? OK， 这个阶段等一下你要看，开始给他零用钱。这个阶段开始教导他，比如你一个礼拜给他五块，现在五块买不到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是给他五块，然后每一年级增加一块一个礼拜， OK， 然后告诉他三块钱给你自己用，一块钱奉献给教会或者奉献给神，另外一项是帮助别人。所以在五块一块钱，这是20%了，让他从小知道不是单单为他自己，他自己要去玩买玩具，你说你的 account 有多少钱， OK， 要懂得金钱价值跟使用法，不是说因为你家很有钱你什么都给， No， 这个价值观很重要，让他清楚知道钱财的运用是什么，不是浪费。很多很多特别在中国大陆的家长已经跑到我们这里说，求求你帮助我们的孩子都上网上瘾了，网络上瘾了，怎么样的帮助他们。一个问孩子几岁，15、14，我知道你们都会说有一点太迟了，对不对？如果要预防孩子上网上瘾，网络上瘾或者做任何上瘾的，要在哪一个阶段？从第1、第2阶段 OK， 第1、第2阶段是神把孩子放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影响，2岁到6岁你的影响是80%到90%，7到12岁你的影响是60%到70%，13到18岁你的影响是30%，19岁以上你的影响是10%，怎么样？祷告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是成人。所以我们要完全注意到这一点。我也注意到新移民很多人就把孩子丢到美国了，父母在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努力赚钱把钱寄来，就叫做小留学生， OK， 或者很多从大陆来的家庭，我们教会有很多从大陆移民的，他们先来把孩子丢在奶奶公公那里，然后他们建立好 10 years later 孩子13岁再叫孩子过来，问题大得不得了，问题大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在两个地方在培训，但是在中国我们很少可以用神的话，但是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方法去培训他们。很多人跑来就说我要做基督徒，没有想到圣经的教导是这么实际，这是传福音的方法。 OK， 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加强责任跟给他们更多的家务，他如果不去洗碗不许怎么样，你怎么样的去给他 consequences， 这个不要打，这种不洗碗不打，但是他功课跟家务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东西都是要在这个阶段里面让他们自己做选择跟独立。问他们 so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OK， 下一个阶段 OK，如果我跟你稍微解释，每一个阶段可以开一个主日学班，因为要分小组，要问你们，把你们的经验讲出来，当中要有互动。所以，但是今天因为在一个钟头之内要讲完，所以我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讲，再加上等一下我要发给你们爱家杂志。里面有很多的参考书，你就从那里看到说不同阶段要看什么书。比如在青少年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我的心我懂，万一他们做错了 OK， 跟你的价值观他们做错了你怎么样的去接受，很多父母就不知道完蛋了，哎，我失败了 OK， 这些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一些教导 父母，帮助父母，就是牵父母的手在走过。这个阶段是三到十九岁，我们叫做 coaching 阶段，知道我们青少年跟年轻成人，因为差不多十六岁，在美国已经是什么 adult， 他十六岁，他不要去学校读书，你叫警察，我想也没用了。He's an adult, she's an adult. OK， 虽然基本上还是 juvenile， 但是他已经怎么样？特别是加州已经会开车了。每一次孩子当有 responsibility 想开车生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当作是一个成人。你不要又给他车，又不让他晚上出去。所以做父母要 very consistent。你什么时候给他车，在给他车的时候要什么规则，他不照这个规则会怎么样。我的先生在我大儿子15岁半就买了第三部车，我愣了一下。你知道我先生是个老师，高中老师，他常常在学校有培训，他就说男人跟女孩子，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同，男孩子如果你要栽培一个领袖，你要早一点给他有责任感。15岁半我不给他开车，给他看到这个车，先懂得洗车加汽油，注意到这个车，周末我带他出去学开车，因为15岁半你就可以开始 written exam， 两月练习六个月，16岁才真正的考到执照。Okay？ 所以在整个那个当中，我儿子的心态是什么？爸爸看中我， see the difference？ 然后我们就建立 agreement， 他们要签合约。 OK， 这个合约 including 读书，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如果有其中一个不照会怎么样，周末没有汽车，几点回家，那个时候16岁一定要在11点之前，因为有时候到同学家做功课，周末也是11点，但是如果你11点准时不能回家， give us a phone call， 因为我不要孩子开车很快撞车，为了要什么11点回家，让我们知道 you'll be late， 而为什么 be late， 所以这个责任感慢慢的建立了，为了什么，为他们自己幸福负责。相反我这个老二完美主义的又是很聪明，他到16岁才说 I'm ready to drive， see the rest， 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他担心他15岁半的时候，虽然那个 by law 他可以开始去考试等等，他还感觉到说那个这个责任有一点 heavy， 每个孩子都不同。 OK， 而且他们要考虑到他们将来会产生这样的选择跟后果。老二是很独立很active 比较 assertive 的孩子，老大比较 passive 比较小胆，功课上他也有时候会很随便。我记得他13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去一个餐馆，5个人250块，吃得很舒服，他最喜欢的是 primary 的什么了，好高兴，有音乐，我给他看这个 bill，我说儿子，如果你高中毕业，你一个钟头是赚7-8块钱，你要做几个钟头才可以付这个账？数学很会。如果你去 PCC 或者 Cal State 出来工作，一个钟头是赚 double 嘛，是23块，你要做几个钟头？如果你去 research school， 三种都好，都好。没有不好，你的选择，这个时候你就想到将来，你这里现在不努力，你将来要再追上有点困难。 OK， 他给他很深的钱，很深，如果你一个钟头赚25块，你只要做几个钟头，我说 any job is important， any job is important，It's in your choice. It's in your choice. 其实 Cal State 的学校是非常好的， PCC 是非常好，但是他没有 Bachelor， 所以你一定要去 one of the 或者 private school 也是非常好，孩子要现在认识。而且做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时候，你要上网去 study 每个学校的优点。UC 学校不一定是 UCL 什么都什么课都是好的，有一些课在别的 UC Davis 还是 UC Irvine 那个最强的，所以你要了解到孩子要学什么，而且常常要沟通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want to be? 而且这个时候带他去接触一些，现在公司有这么啊 Employee and Child Day， 你可以带你孩子进到办公室。我记得我在律师楼做事，我参加爱家之前在律师楼做了七年，有一天是可以带孩子去 office， 那孩子那个时候十岁还是八岁，一回到家里告诉爸爸什么呢 ？Mom's job is so easy. Really? She types and she answers the phone. I can do that. See that? Okay. 所以这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Customer service. 他觉得非常容易。其实我们是做 counsel。而不是 customer service， 在他的角度是 customer， 很简单，每天接电话，他们也懂得接电话。Okay， 然后呢，要尽量去理解他们的世界。我孩子在13岁跟19岁，跟你们现在13岁完全不同了。教会叫我帮忙青少年，我说 sorry， 变了，我的孩子已经是成人，我跟他们的青少年世界有每四年一代。最近还有一些以前参加爱家 sports camp 的孩子上网看到我儿子放我的照片，就说我记得你妈妈在 sports camp， 他们现在在 Berkeley 读书，在哪里读书变了，你天天在叫我去开 sports camp 还不动了，我50多岁就跟一个十几岁，那个时候我30-40岁还可以、okay， 这个机会是一次Enjoy 你孩子这个是3岁到19进入他的世界，在开课的时候跟他有很好的沟通，这个是以后在分组的时候要讲。但是呢很重要，他听的是什么音乐，他去 Facebook 他肯不肯把你当做 friend， 你懂得去 Facebook 吗？今天的社会 OK， 他听的音乐，我老二艺术家 OK Hip Hop， 他是在教，在 Berkeley 在教 ，UC Berkeley 毕业 ，Theater Arts， 还有 Political Science， 现在在做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教 Hip Hop。他告诉我，我说我们要去看，他说什么 ？Just watch， don't listen to the lyrics， OK？ 他也懂得分辨 ，OK， 所以很重要，非常。那我就跟他说 ，Why can't we make Christian music like Hip Hop？因为他是在 inner city， 在教一些 you know 那些很容易参加帮派的孩子，教他们 hip hop， 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从小有自信，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不在。如果是这样子来吸引这些孩子 ，why not？ Okay， 你看美国教会有很多青少年多的教会，他们的形式，他们的 worship 一个钟头讲到20分钟，我参加过。我脚酸，而且一直站一直跳，对，一直跳，我跳了3首就不能跳了，但是他们 to them it's expression OK，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建立、oh, sorry 我忘了去那个 OK， 帮助他们理解经验生命中的正面跟负面 OK， 带他们出去建立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把你工作有一些 case study， 有一些挣扎跟他们讲。我最担心我孩子33到15，这个时候我也给他婚前守贞的教导，预备青春期有一本书，我们 family camp the family vacation 一起读，读完了我那个老二讲一句话， This Dr. Dobson really knows us OK， 很重要。这个时候有时候我现在都不敢讲性的问题，那怎么办？我说嘿，他们是男的，你去讲，是我父母也不跟我讲，我也出来也可以嘛。So it's different OK it's different， 如果父母不跟他们讲，他们在学校听的可能是扭曲的东西。所以 prepare for Agnes 是杜博士写给他的亲，他女儿那个是3岁的写给他的一本书，非常简单， 七个 chapter， 我们念了六个 chapter， 因为中间是女性的那个 puberty， 我们家没有青少年女孩子，所以我们跳了那个 chapter。每个晚上读一个 chapter， 再可以看电影、看电视。我们在度假的 hotel room， 我们开了一个 suite， 他们在那个房间，我们在这个房间。我记得跳到一个 king size bed， 四个人，今天爸爸读，明天妈妈读，老大老二。到了六个 chapter 完了，老二就说 ：“This doctor doesn't really knows us。”那个时候，他们的 emotion， 他们注意到的东西是什么？在那本书讲，他们身体的改变，男生要注意到改变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性教育，这是情绪的教育 ，emotion， 孩子的 emotion。OK， 所以要理解他们的世界，最重要，无论他成功失败，我们都要在他们的身边。去年我先生去在温州叫一个亲子营，他就写一个 email 给两个儿子，他说告诉我爸爸在你们身上对你们有用的是什么，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两个儿子写得很棒，我今天没带来读，老大你就知道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缺乏的是金钱上，因为我们家里对金钱很不懂得去投资。老二写两篇两张纸的文章，但是其中老二讲的非常感动，老大讲的给我感动，就说爸爸，你尊敬妈妈，这是给我们最好的身教。老二讲的非常感动，爸爸，我知道，我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当虽然我成功或者失败，我知道你们都会在我的身边支持我。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经历到孩子这样子对你想，我说 well done， 因为你们的 parenting 到18岁以后，你再想 parenting 有一点太迟。这个阶段孩子很注重的什么 self identity， OK， 你不要告诉他是谁，让他告诉你。这个阶段如果他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时候，他会很渴望同辈的人的肯定，很多时候不是他要的，他为了怕同辈人拒绝他去做一些事。这个阶段特别是 junior high， 我在运动营的时候接触，也请了一些讲员，曾经都是参加过帮派亚洲人，去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进入帮派的心理，然后叫他们去跟这些青年人警告他们。你知道帮派在 recruit， OK， 我们家是做 Arcadia， 所以那个时候孩子在 Arcadia 读书，在 recruit 是什么时候 recruit 吗？ recruit 就是做不是拉人，在什么时候？初中六七八。第二，他注意到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啊？对，没有自信受欺负，但是他怎么注意到呢？很多时候他们的车会开到 First Avenue 外面 ，Dana 外面，或者是知道 Arcadia 了哈。他看到你单独一个人站在那里 ，OK， 所以做父母在这个阶段鼓励你孩子有好朋友。这个阶段他会开始说，我可以到朋友家去做功课，我可以到朋友家暑假的时候去。让他去，但是你要认识这个朋友的家长，或者最好请他们到你家。这个阶段我礼拜五的团契不参加，因为礼拜五他们就是把同学带到家里来，但是我有规则，我说妈妈不煮菜， OK， 你们叫 pizza 大家都要 share， 你有你的 allowance 大家 share。 同学走了之后，Okay, this is clean up. Oh, well, I was very impressed. He did it. 因为这些帮派的人告诉我，我们就是没有地方去。然后帮派他们这个 brotherhood， 哦，我们很爱你，我们是大家庭。有一些是小留学生， okay? 然后为什么他们不是坏孩子？他们需要 belonging， 归属感。他觉得他一个人面对世界太孤单，父母又不能支持他们，他们也不能跟父母讲，他跟教会也脱离关系，也许教会的 文化和他们自己或者做过创伤过。那这些人很爱你。第二，他们会请你做小小的 favor。例如，他们这个是他用的，他在学校，他说：“你帮我看这个东西。”你帮他看。第二次，他会再请你第二个 favor。第三，你慢慢就是回溯他们。或者，你今天晚上有空吗？帮我做什么？哎，所以孩子如果不是一个领袖，很容易会被牵到。所以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真的要做 leader。 leader 不是说班长的，no， 在他朋友当中，他有好的道德，有些朋友愿意跟着他。我记得有一天我那个老大带一个同学来，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 Arnold。 他说：“妈妈， did you notice it's different？” 因为他们回家了， you know， 因为我常常我说 hello hi， 我们是那个 glass door， 然后我就关了，我就不理他们，就是说让他们自由。他们都知道 hi Mrs. Chen， hi Mrs. Chen。John's mom， 怎样？我说 ，Arnold， don't you notice that he's different？ 我说 ，Why？ 他说 ，Arnold， 上个礼拜我看他过马路要去 library 的时候，被两个同学打。我后来了解到，他以前是帮派，跟帮派的人吵架，他没有朋友，所以我叫他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我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t's very kind of you。那个是。高二的时候 ，senior 的时候，高四最后一年的时候，他有一天回来，他说 ：“Mom， Arnold was killed。”好，很多时候孩子跟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不要讲，你只要问。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要 listen， 你要倾听。如果在开课的时候 parenting， 我就说你们要练习倾听，譬如什么 case。 第二，听完了你要 paraphrase， 再重复，但是不是每一句照他。刚才你说如果听得清楚是 Arnold 被人打死，是不对吗？ OK， 让他再回答说 Yes， 那就说 What happened？ 他就说我不会立刻说你看 Arnold 就是这样子就会这样子。 No，他说他想，因为他说 it's partly our fault。 我说 why？ 他说因为 Arnold 跟他们的朋友不能和，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Jeff 跟 Arnold 吵架，结果就 don't come to our place anymore。 那 Arnold 又怎么样？那我那个时候我儿子不懂得去做 peacemaker， OK， 所以他非常有罪疚感，结果 Arnold 想回到帮派的圈子里头。有一天他在 Arcadia 的外面，不是在学校里面走路的时候，另外一个帮派从后面给他一个枪。这个事情时常会发生，甚至他们在 high school， 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这样。 high school 说我 I saw a gun in one of my classmates backpack， 还有说 Mom I know who's member of the gang， there's some of them are very good people。 You see the difference？他们要懂得去分辨，懂得去分辨。女的也是这样子 ，OK， gang member 会追那些很漂亮的女的 ，popularity， 小心 ，OK。所以 Jonathan 很伤心，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但是呢，我也要安慰他，我说 it happened， we learn from it， OK。我不讲解。然后呢，很多时候。在这个阶段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孤单被落下。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穿衣服，会跟他们这样子很裤子这样 Don't worry， OK， Don't worry。 很多时候就以为他就是坏孩子了，头发留着他，我那个老二是非常爱读，可是他那个时候头发突然然后他说他要染，我给他染，后来看了照片的感觉很难看，后来也剪辑了剪光了。Okay， 给他们，因为他们在找他们的 identity。OK， 第二，他们怕失败，所以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加一些东西给他们，就跟他说 it's OK， 还有别的路。最重要的 ，OK， 他们怕受伤， 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要建立非常好的健康的关系。如果你他零岁到十岁，你没有一个基础，这个时候还可以，但是要非常注意，你不要过分。Okay? 因为最好是慢慢建立这个亲密健康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抱着你孩子，孩子十三十岁，你要去抱个 kiss， 他一定会这样子。然后你说人家他不要我 kiss 他。如果你小时候一直抱一直 kiss， 到这个时候你抱跟 kiss， 他会知道 mom not now not here please， 对不对？所以你说 OK， 拜拜拜拜，好，对不对？或者 text 他，告诉他 I love you， thanks， 这样子。要有一些东西，所以真的。而且这个信任跟尊敬，要尊敬你的孩子。圣经也讲，不要惹他生气，免得他们失去自信、自己。OK， 这时候要做最重要责任感，还有要调整。如果他们的期望跟事实，你要调整。It's okay, go to PCC， 好多人都去 PCC， 然后介绍一些去 PCC 后来又成功的人，去研究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我讲 PCC， 不是因为这样，现在 PCC 很难进去了。OK， 但是我告诉你，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但是我儿子感觉到说他愿意去直接到 UC。最后就是犹疑的时候，重点。不要退回到以前，孩子大学 读书之后，这个是我跟我孩子的事，一个24、22岁，他们回家了，但是他们现在都独立住在外面，但是我们度假的时候在一起，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回到以前的阶段，好像在管他，七点回家，你在 cabin， 你在做什么？ No， 跟他约会，他们已经独立了。OK， 这个时候不要再叫他。哦，他你抓的你的女朋友是谁？你的男朋友是谁？你的金钱是怎么 ？No。OK， 他们做任何的决定，我的老二说他要改换工作，他要 quit 这个工作，虽然他 get promoted， 我就会说 ，Can you share with me why？ 他说他这个上司，他上司的个性跟他的个性不合，他是 passive aggressive， 他这种的上司的个性是单亲三个孩子 workaholic。然后有时候情绪不好，女性情绪不好在办公室发，所以我这个老二就说，很多时候我就会变成 passive aggressive， 把我的 emotion 也闷在里头。我就跟他说 ，I think 你从妈妈身上没有学到，学完，所以神让你在公司上也在学处理女性的情绪。他就笑了 ，things like that。我说吧，神有他的时间，等你学到了这个功课。And remember, don't let go until your foot is on the other boat. 我只是跟他这样子讲，所以他现在还在撑。祝福他们，然后继续跟他们有美好的。最后，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已经十二点了。夫妻的关系要建立好，使你亲子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好转，让我做个结束祷告。祝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过去有这么多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阶段的经验，都在从你的里面来学习。祝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你是我们的父亲，也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的。主，让我们从你身上来学习，每日靠你得胜，去给我们学习的机会。祷告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有爱家杂志有两期，一期是孩子的品格，一起是孩子职业的选择。好，请你们。